今天已经来到第二十四集，而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十八章的十五节到二十节，请看经文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，指出他的错来。他若听你，你便得了你的弟兄；他若不听，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，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，句句都可定准。若是不听他们，就告诉教会；若是不听教会，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我又告诉你们，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我在这个系列的开始的时候曾经说过，马太福音里面有五个讲论。第一个的讲论呢，是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到第七章，也就是我们通常称为登山宝训，或是说山上宝训的一个的讲论。第二段的讲论呢，是马太福音的第十章。这一章的经文呢，是记载了耶稣差遣门徒出去传道的一个的讲论。那第三个讲论呢，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，主要是用比喻，用比喻来带出天国的意思。来到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呢，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章呢，是第四个讲论，它是有关于教会的生活，关注的是教会里面出现的冲突的时候怎么样处理，怎么样面对的这样的一个的讲论。马太福音十八章基本上是环绕信仰群体的生活的讲论，它的焦点是边缘的成员，就是那些一无所耻只能靠神的边缘的成员。如果说用一个比喻的讲法呢，这是小孩。也记得这段经文的之前呢，有人把小孩带到耶稣的面前，然后耶稣说要进入上帝的国的就是像小孩子一样，就说进天国的人就好像小孩子一样，毫无迟疑，没有觉得自己可以靠什么仗什么的，只能仰仗别人，完全靠成年人或是靠父母。那进入神国的人就好像小孩子，就是说没有任何人可以靠自己任何的条件，只能够依靠神。这个呢，在十八章讲论之前有人把小孩子带到耶稣面前的这样一个背景，从这样一个经文转到第十八章说的那个小子呢，其实就承接前面那个小孩这样的一个的概念。教会不像一般公司组织或是说合作社等等，最核心的呢就是最厉害的人，最优秀的人。在天国里面，在教会里面，不以这一种的观点来看人，反而倒过来说边缘的人才是重要的人。所以边缘的小子是不可缺的，这六到十节要讲这个。所以当他们离开的时候呢，必须要尽一切的努力呢去寻找他们。那我们一般的情况就是说，如果一个没什么能力不太优秀边缘的，如果他走就让他走吧，这是一般社会的规矩，没什么可惜的。可是在信仰的群体里面，用神的国和神的义来看来量度的话呢，就是一个边缘好像看起来最不怎么样的一个人，他离开你还是要寻找他。十二节到十四节呢，就是要讲这个。刚刚我说的那一个上下文那个脉络，是了解十五节到二十节的一个的钥匙，也就是一到五节说 神的国的焦点是那些边缘的肢体，然后告诉我们他们是很重要不可缺的，如果他们不在的时候呢，要去找他们。来到这个十五到二十节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拿着一节到十四节这个钥匙呢，来去开十五到二十节这段经文的，然后我们就会发现那个得罪人的弟兄或是犯了罪的弟兄，就是前面一节到十四节说的小子，也就是说群体里面的边缘者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经文就把复合的责任放在被得罪的人的身上，这个有点特别。就是说在这个经文的里面，你会发现那个被得罪的人反而是主动去找伤害他的人，希望能够挽回他，使得他回到这个群体的里面。这个是跟一般的做法呢刚好是相反的。从这个经文来看呢，我们就看到好像有一个程序了。在十五节就说到，从单独的去找这个弟兄没有结果，就带证人去，十六节，然后带证人去还没有结果，就告诉教会。这个目的是在于复合，是在于挽回，在于赢得弟兄。在第十五节下有这么一句，所以整个的过程几个的步骤，目的不在于所谓的定罪，目的不在于怎么样一个 的论断，目的在于复合挽回赢得这个弟兄。也就是说，将这个小弟兄或是小姐妹这个边缘的一员带回群体，然后整个的过程呢，都应该是在光明公允的在群体的里面进行的。那是为什么需要有两三个证人的缘故，然后告诉教会的，然后不断的去祷告的。我们会发现这章经文告诉我们，饶恕不等于忘记。马太福音十八章，饶恕的基础是面对，不是遮盖。那如果说饶恕就是忘记的话，你就忘记了，甚至不用去找他。可是饶恕不等于忘记，真正的饶恕必须要面对，所以你要去找他，指出他的错，这是必须的。没办法了，再要带两三个见证人去。那是为什么两三个见证人是那么的重要？如果饶恕就是忘记的话，何需要带见证人呢？反正都忘记了嘛，说个什么都没有意思了。不，有两三个见证人就说明了，不是忘记，是要去面对。而且呢，还需要要告诉教会，如果忘记就忘记了，还需要告诉教会吗？指出他的错，两三个见证人甚至要告诉教会，而且因为饶恕不等于忘记。马太福音十八章的教导提示我们要真诚地面对冲突，不要把饶恕变成廉价的，把饶恕变成忘记。在这种把饶恕当成忘记的处境当中，或者过程，这种习惯，这种氛围，这一种的操作当中，我们通常会忽略罪恶，会轻看伤痛。一个受得非常深的创伤的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，你跟他说忘记吧，是另外的一直把他深深的伤害。如果你不明白的话，你可以倒过来去想，你是那位被伤害的人，当你去找别人要去告诉要去处理的时候，那个人告诉你就忘记吧，饶恕就是要忘记。也许到了有一步的确是要忘记的，可是在忘记的之前，不能不很真诚地面对冲突，面对矛盾。不是我们随便说说的这样一种的讲法，而是我们看十八章的时候，他是很清楚这样讲的。先单对单地跟他面对，指出他的错。现在我们把这个经文放在我们今天的处境，如果在我们的经验里面，得罪人的、犯了罪的那个不是小子，是领袖。今天的教会，今天的信仰群体是怎么样操作呢？ 这边有一个很真实的案例，发生在美国。2015年的3月，美国门诺圣经神学院院长在学校的崇拜当中，代表校方向遭堪称基督教伦理学泰斗的犹达性侵犯的受害人道歉。而原来2015年的1月发表了一个调查犹达多年来侵犯女孩子的这样一个报告。这个报告显示，被犹达侵犯的受害者多达百人，犯案的时间长达20年。在这20年里面，被他侵犯的、被他伤害的人，无数次的向着犹达来质问，没有办法跟他讲。这个是大学者，每次那个受害人跟他讲的时候，都给他讲回来。好了，不行，带着两三个见证人去，两三个人也讲不过他。然后到了教会去讲吧，教会因为犹达是他们宗派里面的第一把交椅的学者，教会没有接受这些投诉。20年之久，使得这个犹大一再的犯案。在这20年里面，教会做了教会应该做的吗？他借着光明公义挽回迎娶那在黑暗中流浪的弟兄犹达吗？他安慰了医治那被罪的受伤者，那些上百的女孩子吗？不，信仰群体失去了他的憧憬，教会信仰群体扭曲圣经，跟那些女孩子讲说你要顺服啊，跟那些女孩子说如果这个事情扬出去，教会就是见证啊，还有用手段灭声威吓欺压蒙混掩饰。教会已经不再是山上的城，是藏污纳垢的、不断焚烧黑暗的烟直冒的教会，成了可怕的权势。我们对类似的创伤、类似的谎谬并不陌生，我们听过、知道，甚至可能经历过很多。我们可记得有哪一个群体曾经正面的挽回那些犯罪的弟兄？有哪一个群体能够正面的医治那些被侵犯、被伤害的小肢体呢？还是更多的是在继续包庇罪恶，舍弃弱小，以及让失罪者一再从事顾忌呢？今天的信仰群体错将爱心用在失罪者身上，使得他们一再重复这些恶行，以顺服包装对权势的惧怕，以和谐粉饰群体。今日的信仰群体害怕冲突，因为冲突动摇了权势的张狂，暴露了那竟粉饰的罪恶，揭开创伤不过是被麻醉，而没有得到真正的医治。2015年8月，教宗法兰斯对青年人就冲突提出三个建议。他说，首先不要害怕冲突，因为它使我们成长。其次，不要失去自己的身份，要通过对话来化解冲突。因为对话能使人团结，能够找出一条共同的行走的道路，无论在家里或是在朋友圈中。第三，不要对冲突耿耿于怀，因为这样对你有害。群体内的领袖是不是应该听罪犯话？群体里面的领袖，教会的领袖是不是应该好好的读马太福音18章，好好的去听一听耶稣在这个讲论里面所讲的？教会不就是在冲突里面成长吗？教会不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冲突，光明的面对冲突的处境当中，经历耶稣的同在吗？不就是在光明真实的面对冲突当中，经历真正的医治吗？只有这样子，才有真正的饶恕。只有这样子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我们同心祷告。 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再一次谢谢你，借着你自己的儿子不断地提醒我们应当如何地跟随你，不仅仅是个人的，就是整个的群体如何地真诚在你的里面成长。我们巴不得我们每一次的聚集，无论是要解决问题，无论是面对冲突，都能够经历你的同在，愿意你自己的教会常常经历真正的饶恕，真正的福音的能力，使得我们可以彰显天父的完全，帮助我们的观众朋友在我们不同的处境当中能够忠心的跟随主。这样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